追寻生命的意义。二，集中营的经历。九，前文我曾提到艺术，集中营中存在这样的事实吗？这取决于人们如何称呼艺术。囚徒们时常举行即兴的歌舞表演，暂时清理出一间棚屋，将一些木板凳排到一起，节目就这样开始了。晚上，集中营中有地位的人，大头领，以及不需要离开营地步行去遥远地方干活的人，集中在那里。人们有时会发出一些笑声，或者流出一些眼泪。无论如何，它可以帮助人们忘记。有歌曲、诗歌、笑话，其中一些用来讽刺集中营的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旨在帮助我们忘记，而且他们确实也起到了这一作用。这种聚会十分有效，以至于一些普通囚徒虽然十分疲劳，甚至因而耽误了每天的食物定量，也会去看歌舞表演。在半个钟头的午餐时间里，当工地上开始分汤时，我们可以进入一间没有完工的机器厂房中。在进入时，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勺稀汤。当我们贪婪地喝汤的时候，一位囚徒就会爬到水桶上，高声吟唱意大利抒情曲。他们非常喜欢这些歌曲，而他则可因而得到双份稀汤，而且直接从底部捞，这意味着汤里带着豌豆。在集中营，人们的报偿不仅来自于消遣，而且还来自于掌声。例如，我可以得到集中营最令人畏惧的大头领，因不止一种原因而被称作为杀手大头领的保护。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晚上，我十分荣幸地再次受到邀请，来到了举行精神降神会的房间。医生主管的那些密友集中在那里，卫生队的准尉军官也再次出席。杀手大头领碰巧走进了房间，人们邀请他朗诵一首闻名于集中营的诗。他根本无需再次邀请，就毫不客气地抽出一个日记本式的本子，开始朗读他的艺术作品。我咬紧嘴唇直到疼痛，以防止对他的爱情诗笑出声来，并且这样做的结果非常可能挽救了我的生命。另外，由于我的掌声十分慷慨，甚至曾经有一天我被分配到他的工作队中，对我而言这一天已经足够了，我的生命却得到了保留。无论如何，从有利的角度让杀手大头领认识你，总是有益无害的，所以我用尽全力的鼓掌。当然，从总体上看，集中营中的艺术追求显得有些怪异。我将要说，由任何与艺术相关的活动所形成的真实印象，只会产生于艺术行为与集中营凄惨生活之间的强烈对比。我将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奥斯维辛的第二天晚上，我如何从疲惫的酣睡中醒来，为音乐所唤醒。棚屋的高级典狱官在他靠近棚屋门口的房间里举行某种庆祝活动，醉酒的人声嘶力竭地哼唱着沉浮的曲调。突然一片寂静，一把小提琴演奏着一首无限悲伤的探戈，一首不因反复演奏而失去魅力的非同一般的曲调。小提琴哭泣着，我的内心也流着泪，因为这一天是某人24岁的生日。那个人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另外一个地方， 可能只有几百或几千码之遥，而我却无法接近。那个人就是我的妻子。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当他发现集中营存在着某些类似于艺术的东西时，他会感到惊奇。然而，当他听说人们在那里还能找到某种幽默时，他也许会更加感到惊奇了。当然，这种幽默只有微弱的痕迹，而且只会持续几秒和几分钟。在自我保护的斗争中，幽默是另外一种灵魂武器。众所周知，与人的构成中的其他任何东西相比，幽默在使人远离和超越环境方面的能力更强大，即使它只能维持几秒钟。我曾经努力培养一位在我旁边干活的朋友养成幽默感。我向他提议，我们每天至少编造一个有关我们获得解放之后的某一天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故事。他是一名外科医生，曾在一所大医院里做过助手，所以有一次我向他描述，当他返回以前的工作时，他将如何不能摆脱集中营的生活习惯，希望以此与他逗乐。在建设工地上，工头常常通过喊叫来催促我们干活，动起来，动起来。我告诉我的朋友，有一天你回到手术室做一例腹部大手术，突然护理员跑了进来，通知高级外科医生将来这里。他喊道，动起来，动起来。有时其他囚徒也会编造一些有关将来生活的笑话，例如他们预测在将来的某一次宴会中，当饭店侍者端汤上桌时，他们可能忘记自己的身份，祈求侍者从底部舀汤。培养幽默感以及用幽默的眼光来看待事物，是人们在掌握生活艺术时学会的一种技艺。然而即使在集中营，人们也有可能亲身实践这一生活艺术，尽管生活的苦难无处不在。打个比方说，人的受难类似于气体的行为，如果将气体推进一间空置的房屋，不管这个房间有多大，它将完全而均匀地充满所有的空间。因此无论苦难如何巨大或者渺小，它总是充满了人的灵魂和思想，因此人的苦难的规模总是相对的。同样的，一件芝麻大的小事有时也能带来极大的快乐。作为例子，我将举出一些发生于从奥斯维辛到附属于达豪集中营的旅途中的一些事情。我们一直担心我们正开往茅森豪斯集中营。据一位经验丰富的囚徒的介绍，到达茅森豪斯必须经过一座跨越多瑙河的大桥。当火车接近这座桥梁时，我们变得越来越紧张。没有相同经历的人不可能想到，当囚徒们看见我们的路不是跨桥而过，而只是开往达豪时，车厢里的囚徒所表现出来的欣喜若狂的景象。在经过两天三夜的旅行并最终到达集中营时，将会发生什么呢？由于车厢的空间无法容纳所有的人蹲坐在地板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只得一路站着，其他少数人则轮流蹲坐在浸泡着人的屎尿的为数不多的草垫上。到达集中营时，我们从老囚徒那里得知，这个相对较小的集中营没有炉子，没有焚烧炉，没有毒气。这意味着这批人将不再直接送进毒气室，而将一直等待， 直到安排所谓的病人护送队返回奥斯维辛。这一惊喜使得我们所有的人都情绪高涨。我们在奥斯维辛的高级检疫官的愿望实现了，我们来到了没有烟囱的集中营，这与奥斯维辛大不相同。我们放声大笑，尽管在其后的几个钟头里我们还要经历很多的痛苦。在清点新来者的人数时，发现我们中的一位失踪了，因此在找到失踪的人之前，我们必须在淫雨寒风中等待。最后在一间棚屋里找到了他，在那里他因疲惫而睡着了，然后点名演变成了一场惩罚性的示众。在经历长途旅行的劳顿之后，整个夜晚和第二天早晨，我们一直站在外面，浑身冻僵，衣服湿透。然而我们都非常的兴奋，这个集中营没有烟囱，而奥斯维辛远在千里之外。另外一次，我看见一群囚徒途经我们的工地，当时在我们看来，苦难的相对性是多么的明显。我们羡慕那些囚徒，因为他们拥有相对正规的安全而幸福的生活。我们悲哀地想着，他们肯定拥有正常的洗澡机会，他们肯定有牙刷和衣服刷，有床垫，每人单独一个，每月有邮件给他们带来有关家庭的情况，至少他们是死是活的消息。而我在很早以前就失去了这一切。